好的，
How's it going,
大家最近怎么样？
Just read you to
刚才看到有位像伊尔一样悲观的朋友说，如果这镜头一开没戴冠军腰带和墨镜，我就要走了。完全可以理解。很明显，我还没有从 Travis Kelce 身上学到足够多。你们当中如果有来自堪萨斯城的，或者不是被堪萨斯城打败的球队的球迷，我都欢迎。至于老鹰队的球迷，我可不想听你们说话。你们都知道他说的是什么。很高兴能和大家在一起。我很高兴昨天能休息一天，好好恢复一下。辩论真的很有趣。不过辩论确实也挺消耗精力的。不过其实在辩论的时候还好。就像在辩论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可以一直讲下去。很明显，那时候我完全是靠肾上腺素在撑着。但等辩论结束后，哇，真的一下子就累垮了。有几个两周前的评论，我想很快的跟进一下。然后我会回答大家的问题。我想参加过直播的朋友都知道流程是怎样的。如果你发了 Super Chat,Vanessa 会把这些问题收集起来，整理到一个文档里，然后我会按顺序回答。所以就是这样。我也很乐意聊聊关于辩论的话题，或者你有问题反馈或者评论，也可以通过 Super Chat 发过来，我会一并加入并在过程中回应。大家觉得怎么样？好的。接下来是上周末的一些问题。 Jim 问道，你会给那些现在最大挣扎是东正教和公教哪一个才是真的的人什么建议？很多东正教的代表人物提出了一些观点，我很少听到公教护教学者有回应。我对东正教问题的看法，以及我没有特别深入研究的原因之一，是因为我觉得很多讨论都太过于细枝末节，反而忽略了整体的大方向。比如说，有人会问，那八世纪发生的某个事件呢？公教会当时处理的好吗？这是不是就推翻了教宗制度？其实大概并不是这样。我觉得当神设立教会时，他并不是要求你必须深入研究八世纪拜占庭的历史才能找到真正的教会。所以别误会我的意思。我认为展现两千年来的延续性确实很重要。而且我认为公教徒是可以做到这一点的。但我觉得如果我们一直纠结于非常具体的细节，反而会忽略了更大的重点。我会用很简单的方式来说明公教的立场。耶稣所建立的教会里，彼得有一个特别的角色，而这个角色由彼得在罗马的继承者继续承担下去。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点和四福音书被见证的时间一样，早就有记载，实际上就是同一份文献，对吧？如果你看过 Ubi Petrus 和 Voice of Reason 的辩论，其中一个争议点就是为什么爱人纽要选择通过罗马主教来追溯使徒的传承。或者说为什么他要通过罗马主教来追溯主教的传承？ Ubi Petri 认为这只是因为罗马最有名。但如果你读博弈端第三卷第三章，你会发现事实并不是这样。埃仁纽自己说，他之所以通过罗马来追溯，是因为罗马有至高的权威。所以答案就在那，你可以自己去读，然后明白教会的基本要素，也就是你需要相信的那些内容。你必须和使徒的教会有联系，其中有一位使徒彼得拥有特别的领导地位。而这个基本模式当然不是说继承者就是使徒本人，而是说使徒的继承者延续了使徒开始的那种领导权。正如其中一位有特殊权柄，他的继承者也同样拥有这种权柄，比如我们现在说的梁十四世。所以这个论证其实很简单，你不需要做特别深入的历史研究，你会发现这个论证在历史上以不同的方式、不同的形式一直存在。有一篇让我觉得非常有说服力的著作，是米勒维的《圣奥普塔图》在公元300年代初写的《博索多马派》。在那本书里，他明确指出，之所以有一个使徒座，是因为我们说使徒座这个词的复数指的是所有由使徒建立的教会，但当你说使徒座这个单数时，就是指罗马。同样，说到教会这个词，它可以指任何地方的教会，但如果你说教会大写，那指的就是公教会，大家都明白。所以就是这样，我会直接指出这一点， 这就是最基本的论据。你会发现，这种说法在历代教父中都有呼应，尤其是在西方教父中，但东方教父里也有。如果东正教的观点是对的，那这种说法就成了错误的，甚至看起来是异端的。如果我对东正教的主张理解没错的话，那么如果在公元一、二、三世纪就有人说这些异端的话，为什么东部教会直到十一世纪才分裂？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吧？所以，如果你说这是教会两千年来的信仰，那你就不能把自己和前一千年切割开来。哦，正好有个相关的问题。KM 问，我总是听到关于早期教父的说法，也在网上找到一些零散的资料，有没有一本书是把他们的著作都完整收录在一起的？没有哪一本书能把所有教父的著作都收录，因为著作实在太多了。不过有几套很好的丛书是德国裔，可能是路德宗的神学家 Philip Schaff 编的，叫做 ANF 和 NPNF 系列。ANF 是指尼西亚会议前教父， NPNF 是尼西亚会议及其后的教父。 NPNF 的第一集是 Philip Schaff 编的，第二集则有 Henry Watts 加入，他是英国圣公会的。所以这些丛书是新教徒编的，但英文翻译质量很好。这些资料也都在公有领域，你可以去 newadvent.org，这个网站有很多很棒的资源。在 newadvent.org 网站首页主要是新闻什么的，但右上角有一些标签页，有首页百科，就是公教百科全书、圣托马斯的神学大全，还有 Fathers 教父这一栏。如果你点进 Fathers 那一栏， ANF 和 NPNF 系列里的内容基本都能找到。就像我说的，这不是全部，但这是一个很棒的免费网站，可以查到教父们自己的原话。如果你愿意，我可以再讲点更 deep 的内容，就是 newadvent.org/fathers。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用网站内搜索的方法，比如说，我想查教父们关于洗礼的看法。我本来想演示一下，但我之前分享屏幕的时候把系统搞崩过。Fabi 问，有谁是从 SWS 直播过来的吗？ SWS 直播是什么？难道是 South by Southwest？ 我知道好像不太对，但我第一反应就是这个。所以 SWS 的朋友们打个招呼，我还真不知道原来是 Sips with Sarah， 那个人很棒。好的，如果你用 Google 搜索，比如查 Baptism， 然后加上 site 和你想查的网站，比如 site newadvent.org/fathers。 所以如果你只想查 newadvent 网站上的教父资料，就可以输入 baptism site newadvent.org/fathers， 就是这样，很方便。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可以按主题深入查找教父的资料。 Jimmy King 也有一本书叫 Fathers Know Best。回到 Jim 最初的问题，关于东正教和公教的好书推荐，我觉得 Eric Ibarra 和 Michael Lofton 在这个方面写得很好。我记得 Lofton 的书叫 Answering Orthodoxy， Ibarra 的书叫什么来着？抱歉 Eric， 我想起来了，叫 The Papacy Revisiting the Debate Between Catholics and Orthodox， 就是这本。好的，还有上周的问题或者上次的一些内容。 Post Killing Post Clinic 都是 K 开头的，我读书比较慢，他说 10K 给 Manson， 其实他说的是15元。如果你以为我能拿到1万，那就当成挑战吧，你可以试着给我打10,000欧元。然后 Gekko Niner 说，抱歉，临时问了个难题，那我也只能说抱歉了。我今天来回答你的问题，既然教宗是由枢机主教选出来的，他怎么会有无误性呢？这和东正教主教共识的无误性类似吗？不是。所以他之所以拥有这个职位，是因为以那种方式被选出来的，但教会其实也可以用别的方式来选举。比如说，你可以像选马提亚那样通过抽签来选举，你甚至真的可以搞一个教宗抽签，那其实还挺有趣的。所以选举的过程本身并不会带来无误性，无误性是和他所承担的属灵角色相关的。就像马提亚被抽签选中后，他实际上会被案例，我记得在《使徒行传》一章里就有记载。然后他就承担起这个职分的责任。所以 圣经说他就和那十一位使徒同列。圣经并没有详细说明过程，成为使徒的细节其实就是选举的部分。所以这些方式其实是可以改变的。你知道，成为教宗其实挺有意思的，因为罗马主教并没有额外的按礼仪式，不像成为主教或祭司那样有正式的按例礼。如果你已经是主教，一旦你接受了教宗职位，你立刻就成为教宗。就是这样。Velna Wong说，我看起来像刚从游艇上下来的。谢谢夸奖。是的，我刚洗了个澡。就是这样。就是这样。我本来差点在辩论时穿这身衣服，但我觉得可能会显得太随便了。Jacob M. Vincent 说，他来自堪萨斯城地区，想问我能不能上他的节目聊聊预表论。现在我对接新项目比较谨慎，因为我其实想留更多时间写书。所以我还不确定。我们可以保持联系，但我不确定自己有没有时间参与。好的，好的。接下来是本周的问题。Vince Bogaming 这个名字挺有意思的，问我能不能详细讲讲我在辩论中提到的《列王记下》五章里乃曼的例子，以及信心是如何在其中起作用的。好的，是这样的，乃曼真的被洁净了，这一点很有意思。Ryan 没有看到乃曼下到约旦河洗净自己和圣经之间的联系，伊丽莎吩咐他去，他顺服了，就得了洁净。这是水和神的话语的结合。他的病被洗净了，变得像雪一样洁白，皮肤像小孩子一样细嫩。如果忽略了和洗礼之间这么多的相似之处，真的太可惜了。这其实是很明显的圣经预表。我知道有些新教传统很不重视预表论，但我觉得这真的很奇怪。圣经里有很多地方都预表了十字架和洗礼，新约作者也多次谈到这些。先不说教父们，比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明确把过红海比作洗礼，彼得前书也明确把挪亚方舟和水中得救比作洗礼。这些还不是旧约里所有关于洗礼的预表。如果你读一些古老的祷文，比如中世纪的祝圣水祷文，里面也会提到这些内容。其实我们今天的新礼仪祝圣水祷文里也有类似的形式。这些祷文贯穿了圣经里水和医治、洁净、拯救之间的联系。所以就是这样。我觉得这里面有很多内容可以挖掘。我认为这里其实有很多层面的意义。如果你读《列王记下》五章，乃曼本来想要一些很轰动的神迹，但最后只是用水洁净，这种简单反而让他很不满。而且他被吩咐的话就是去洗，就必得洁净。我也不知道，感觉我们真的要忽略这些内容吗？所以，哦，对了，抱歉，还有一个细节，伊丽莎，我刚才提到，他甚至没有亲自出来，他只是派了一个使者去传话。现在，我想把这个和其他一些事情联系起来。在约翰福音十三章，我们还没谈到的一个经文，就是最后的晚餐时洗脚的场景。彼得不愿意让耶稣给他洗脚，耶稣对他说，哦，对了。耶稣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分了。这听起来像不像洗礼？就像我们在洗礼里与基督联合一样。根据保罗的说法，确实如此。西门彼得说，主啊，不但我的脚，连手和头也要洗。耶稣对他说，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的。因为耶稣知道要卖他的是谁，所以才说你们不都是干净的。所以耶稣承认，除了犹大以外，其他使徒都已经干净了，因为他们已经洗过澡了。当然，你也可以把这理解为他们真的没有异味，或者说他们在属灵上被浸泡在某种东西里。但最明显的意思，尤其是在这里真的有用水洗脚， 就是这和洗礼有关。所以就是这样。然后我刚才在讲列王记下五章的时候有点跑题了，还记得以利沙自己都没有出来吗？只是他的话语，然后由他的一个仆人去传达。这是约翰特别强调的主题之一，比如在约翰福音四章，他说，主知道，所以你看约翰福音三章必须从水和圣灵生。接下来的经文约3:22，这是以后耶稣和门徒到了犹太地，在那里居住施洗。所以是耶稣在施洗，但约翰福音四章又更具体地说，主知道法利赛人听见他收门徒，施洗比约翰还多，其实不是耶稣亲自施洗，乃是他的门徒施洗。所以把约翰福音三章和四章放在一起，约翰到底在告诉你什么？耶稣在施洗，但他本人并没有亲自施洗，是他的门徒在施洗。这和以利沙的情况很像，是以利沙先知的话语，虽然不是先知亲口说的，而是通过他的仆人在列王记下五章传达。这就是圣事的运作方式。如果你把这和使徒行传19章联系起来，圣奥古斯丁对此有很美的评论。他说，被犹大施洗的人不需要重新受洗，但被约翰施洗的人需要，因为约翰的洗是象征性的洗。耶稣的洗礼就是耶稣的洗礼，无论施洗的人是谁。所以施洗者是否配得，是否有资格，都无关紧要。我觉得这些内容在列王记下五章里都有很美的预表。好了， Michael 问，能不能更深入地回应一下 Ryan 关于婚戒的比喻？好的，浸信会关于洗礼的观点有个问题，就是他们认为婚戒的意义在于让别人知道你结婚了。但如果你去听婚礼仪式，历史上婚戒的意义并不是这个。婚戒是你们彼此之间爱的象征。当然，也许有些人戴婚戒是为了防止，我自己没遇到过这种情况，但可能是为了防止那些热情的女士来追求你。所以你戴上婚戒。好吧，那洗礼是不是也像这样呢？如果真是这样，应该会有一些后果。第一，你就不该只受一次洗礼，你应该反复受洗。如果目的是让尽可能多的人知道你多么圣洁，你已经把生命献给基督，那你应该多受几次洗礼。那为什么只有一次洗礼？为什么我们会说一主、一信、一洗？为什么我们坚持不让人重复受洗？为什么早期基督徒会说为赦罪只有一次洗礼？照理说，洗礼应该是你反复做的仪式。如果洗礼的意义只是向周围的人宣告你是基督徒，那为什么只需要做一次，以后就不能再做了？这种对洗礼的解释真的很奇怪，圣经里根本没有这样的说法。你在圣经里找不到洗礼和婚戒的联系，圣经里根本没有把洗礼和婚戒联系起来，你找不到类似的内容。这种神学和推理完全和圣经相违背。如果你真是这样理解洗礼，那你还得确保没有人私下受洗，你还得确保没有人在只有几个人在场的时候受洗，你还得确保洗礼是在尽可能多的人面前进行的，但圣经和早期教会都没有这样的规定，因为这根本不是对洗礼的正确理解。你甚至在新约里都找不到有人说洗礼是你信仰的宣告。没有，圣经讲的是洗礼的其他意义。洗礼是对清洁良心的呼求，它洗净你的罪，它是重生，洗礼有这些意义，没有浸信会所强调的那些内容。好的 ，Jackie 问，雅歌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它是圣经的一部分？好的，雅歌讲的是神对以色列的爱，以及基督对教会的爱。这本书不能只按字面意思来读，你可能会觉得它内容很热烈，怎么会被列入基督徒的书单，甚至被收进圣经正典？虽然我说它热烈，但说实话，我也不确定对女人说你像羚羊到底有多管用。不过，谁知道呢？也许吧。所以就是这样。 对了，有人评论说，耶稣从来没有亲自用水给人施洗吗？没错，是他的使徒们施洗的。约翰福音三章提到耶稣在施洗，约翰福音四章则明确说明是他的门徒在施洗。你也可以指出，耶稣把水变成酒时，他其实并没有亲手拿水，但我们还是称那是基督的神迹，对吧？Wife Creel 问：是谁提出这个辩题的？看起来 Ryan 更想辩论称义的问题。我记得是我提出的这个话题，因为这是浸信会最明显搞错的地方之一。而且，正如你们看到的 ，Ryan 并不笨，但他的立场是站不住脚的。他只能谈论洗礼以外的事情，否则就无话可说，因为浸信会的观点根本没有圣经根据。他们的全部论据就是忽略圣经关于洗礼的所有内容，然后只谈我们认为保罗关于称义的意思。当然，这样说可能有点不太客气，但我想问，你有听到哪节经文说洗礼什么都不做吗？没有。你有没有听到很多经文都在说洗礼确实有作用？而且很多经文，对方根本没有回应这些内容到底是什么意思。现在，浸信会常用的逃避方式就是，凡是说洗礼有作用的经文，都说那是指圣灵的洗，而不是水的洗。但你找不到基督徒是这样说的。施洗约翰把自己的洗礼只是用水和耶稣的洗礼用圣灵与火做比较。但如果真有水洗和圣灵洗这两回事，而且水洗无关紧要，圣灵洗才重要，那新约作者应该会明确标注出来。水洗只是象征，它没有任何作用，圣灵的洗才重要。但你会发现，圣经里反复明确地谈到水，比如彼得前书三章明确讲到水，然后说，这水所表明的洗礼，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们。难道我们要说，很明显它不是指水洗吗？到底是什么解释方法会让你得出这种结论？这根本说不通。所以我认为，在某些福音派圈子里有一种很强烈的抗物质倾向，这值得我们悔改和警惕。因为这是教会最早面对的异端之一。比如说，物质什么都做不了，所以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一定只是比喻。说洗礼现在拯救你们，也一定只是比喻。你可能觉得自己是圣经的字面主义者，但其实你把一切都变成了虚无的属灵概念。而基督来是要拯救你的身体，这才是最重要的。基督教的核心就是耶稣带着身体来，不只是拯救你的灵魂，也要拯救你的身体。T. Wright 也谈到过这一点。实际上，英国圣公会的人也谈过这个问题，路德宗也谈过这个问题。很多非福音派的人都认为这是个严重的问题，甚至有些福音派的人也对此发出警告。福音派里有一种诺斯底倾向，否认身体的美好和被救赎的价值。你如果这样做，就不能算是忠心的基督徒了，因为你忽略了道成肉身的核心。基督来不只是拯救你的灵魂，也要拯救你的身体。去读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我们的身体将要改变，不是被消灭换成别的身体，而是要被改变。撒下去的是什么，收获的也是什么，就像玉米粒变成爆米花一样。我更喜欢这个比喻，因为我对农业一窍不通，但我会用微波炉做爆米花。这就是保罗举的例子，但没有被取用的就没有被救赎。所以，如果你否认这里的身体性，约翰称那是敌基督。我觉得这真的很有意思。顺便说一句，有时候你会看到一些老派福音派的人坚信公教徒是敌基督，教宗是敌基督之类的说法，在那场辩论的评论区也能看到。但其实，如果你们真的去读圣经关于敌基督的内容，你知道吗？我们直接来读一读，因为敌基督这个词只出现了几次，四次，对，四次。约翰一书两点十八分，二十二；约翰一书四比三；约翰二书一比七；约一两点二十二分。谁是说谎话的呢？不是那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吗？不认父与子的，这就是敌基督的。教宗有这样做吗？没有。 约一四比三，凡不认耶稣的灵不是出于神，这是内敌基督者的灵。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现在已经在世上了。最后，约二一比七，因为世上有许多迷惑人的出来，他们不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这就是那迷惑人敌基督的。当然，福音派也承认耶稣是成了肉身来的。我只是怀疑他们是否明白这为什么重要。如果你把肉身在救恩中的重要性拿掉，你听起来就更像敌基督而不是基督徒。所以论哦 Chris 说 Joe 抱歉，我是个穷大学生，没钱发 Super Chat， 只是想感谢你所做的一切。自从看了你的讲座和视频，我对信仰学到了很多，谢谢你，很高兴听到你这么说。好，回到 Super Chat 的问题。Charles 说，还没来得及看辩论，但很喜欢你和 Catholic Answer 所做的工作。谢谢你 ,Charles。Lil Guy 2020说 ,Joe, 我在想怎么和非宗派的基督徒对话。引用宗教改革者和权威似乎没什么用。有什么好的切入点吗？这确实挺难的，因为我发现这种基督教圈子里的人，如果你指出任何权威，比如说你看这些比你比我都更圣洁更聪明的人是这样读圣经的，他们就会说他们也不是完美的，他们也不是无误的。但其实兄弟，你也不是无误的。如果你考试自己学得不好，发现周围十个人都选了 A， 你却选了七，那你可能得考虑改成 A。 我会这样提醒他们。因为这就是最基本的谦卑。这里其实可以说很多，有个有趣的例子，大家听听。我今年四十岁了，我还记得《百万富翁》刚出来的时候，那可是很轰动的节目，$100,000，那时候钱还值钱多了。节目里有三种求助方式，你可以用50比50，把四个选项变成两个，可以打电话给朋友 AT&T， 每次都要强调。你可以挑个聪明的朋友，或者直接问现场观众，就是当天在场的那些人。有研究人员统计过这三种求助方式的准确率，结果发现问观众是最靠谱的办法，哪怕是很难的问题也是如此，尤其是在很难的问题上更是如此。所以如果你坚持一个神学观点，而头一千年所有人都说你错了，那我已经知道你错了。你也应该出于基本的谦卑承认自己错了。这听起来像是在诉诸权威，但重点是没有人只是单纯的读圣经。你读的圣经翻译本很多时候已经带有预设立场，而且你是用别人教你的方式来理解基督信仰。每个人都是这样，我这样， Ryan 这样，所有在看的人也都是这样。没有人是完全没有这些影响就接触基督信仰的，而且你本来就应该有一个理解的视角。使徒我们也不是随便把圣经寄给别人，希望他们自己看就能明白。这也不是圣经教导的读经方式。圣经教导的读经方式可以看看 IT 阿伯太监的例子。我们在辩论前面也提到过他。他在读以赛亚书。哦，抱歉，我们刚才其实在讲西门，但使徒行传八章里也有这个例子。太监在读以赛亚书，腓力走过去问，你明白你所读的吗？他回答说，没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呢？于是请腓力来和他同坐。如果你读过以赛亚书，你应该很能理解他的感受。如果你读以赛亚书觉得我全都懂，我明白这些已经不存在的各支派的典故，这些内容我都能凭直觉理解，那我真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当然需要帮助，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所以用圣经本不打算让人用的方式来读圣经，我觉得不妥，这不是正确的做法。好的，听说 Ferris 也在聊天室里，希望他喜欢在辩论中被提到。Sips with Sarah, Adrian Lawson 问 马可福音长结尾是正点的好论据有哪些？有什么相关资料推荐吗？我一时想不出什么好资料，除了特立腾会议说过，圣经的书卷和各部分都是正点。有一点我要说 ，Ryan 在他的直播里搞错了。他说 ，Joe 没意识到有文本差异的问题。其实我很清楚，有很多人认为马可没有写马可福音的原始结尾，这没关系。我们关于正点的论证和必须是马可写的无关，因为圣经大部分都不是马可写的，而且马可也不是使徒。
Well, it had to be Saint Mark, because most of the Bible was not written by Saint Mark, and Saint Mark wasn't an apostle.
所以，如果你的论点是不是马可亲自写的，就不能算圣经。那你怎么不说罗马书16:22？我这代笔写信的德丢在主里面问你们安，这根本不用文本批判就能知道。
You have the line, I, Tertius, the writer of this letter, greet you in the Lord. So we know for a fact, you don't even need textual criticism and all of its, you know, fallible arguments. You have.
末世的经文自己说，罗马书不是保罗写的，是德丢写的。而且文本批判学者还会说，很多别的书信也不是保罗写的。当然，这可能有很多不同的含义。古代作者经常用书记，有时候书记只是照着口述写，有时候书记会听你说的内容，然后用更优美的语言写出来。我们其实不知道像德丢这样的人对书信的措辞和内容影响有多大，我们只知道他参与了写作。你可以假设他只是照口述写，但他自称是这信的作者，而且保罗也没有说我。德丢，这信的作者在主里问你们安。很明显，这是德丢自己说的。所以我们知道，至少有一节经文是德丢自己写的。这些都不影响正点性或末世性，因为圣灵可以借着任何人做工。关于我们怎么知道哪些书卷属于圣经，这其实是个很大的话题。旧约和新约正典的讨论方式也不一样，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展开了。不过你可以参考我的书《初代教会就是公教会》。书里有一章专门讲我们怎么知道四福音书就是这四本。简单来说，你必须相信圣灵在带领初代教会。如果你不相信，甚至认为那些人都是异端，都下地狱了，那你根本没有理由接受马可福音长结尾，甚至没有理由接受马可福音的任何部分。比如你说高等批判学者认为马可福音的结尾不是马可写的，他们其实也不认为马可真的写了马可福音，他们甚至不认为马可真的是圣彼得的同工。那你为什么只丢掉第十六章的结尾，不把前面十五章半也都丢掉？如果你的正点标准只是怀疑论者说什么你就接受什么，那你的圣经会变得非常短。你会失去但以理书的大部分、以赛亚书的大部分、保罗书信的大部分，甚至约翰福音、马太福音也会失去。如果你认为必须是使徒写的才重要的话，用一个会让你丢掉大部分圣经的标准来反对马可福音，这很奇怪。其实圣经的权威根本不是靠这些东西来的。圣经的权威不是来自于人类作者。我们知道马可福音长结尾非常古老，它在二世纪就被引用了。虽然我们现存的抄本要晚一些，但对马可福音长结尾的引用比我们现有的任何马可福音抄本无论长短都要早，所以我们并不确定是谁写的。我认为有很多理由可以说马可没有亲自写这部分，但我觉得这并不重要。就像我在辩论中说的，《申命记》的结尾显然不是摩西写的，这也没关系。《申命记》的结尾讲的是摩西的死，如果有人好奇的话。好的，鲍问，这样，请谈谈教会收取洗礼、兼证、圣餐的费用，请帮帮我。这看起来像买卖圣职和靠行为得救，我觉得这让教会形象很差。我同意，这确实让教会形象不好。我觉得有时候我们讨论的太细，反而偏离了主题。我的看法是，堂区不应该收取洗礼费用。 很多时候我觉得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教会收洗礼费其实是不对的，因为教会法禁止这样做。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让我查一下教会法第848条。施行圣事的人，除了主管当局规定的奉献外，不得索取任何报酬，并且要确保穷人不会因为贫穷而无法领受圣事。这些奉献其实很少，主要是为了让祭司和教会工作人员有生活来源，同时保证每个人都能领受圣事，不论贫富。
Everyone, regardless of their means, is capable of receiving the sacraments.
在美国，我们的做法是给祭司发工资，这样就很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这样就避免了买卖圣职的嫌疑。但同样的问题是，如果圣经能拯救生命，新教书店该不该卖圣经收钱？我该不该开 Patreon？ 我该不该，你懂的，这确实很棘手。圣经也谈到这个问题，说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所以我们既不能为救恩收费，因为我们白白得来也要白白给出去，同时救恩的服侍者也可以合理的谋生，不一定非得全是义工，也不必像圣保罗那样每个人都要有第二份工作。这些都是为了解决同一个棘手问题的不同方式。这个问题从第一代基督徒就存在了。所以说，也许最好的办法就是避免一切看起来像买卖圣职，像是在为恩典付费的做法。但这些和洗礼是否拯救人这个问题没有任何关系。就是这样。Winston von Tost 问：你有没有提到出埃及记十四章？哥林多前书十一至二里有解释，这是不是一个被低估的洗礼论据？我在开场陈述时提到过，如果我没记错 ，Ryan 说这不是止水，尽管那两节经文里海出现了两次。我其实不太明白他的反驳是什么，他好像只是说我们都归于摩西受洗，或者以色列人都归于摩西，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如果你把圣经的字面意思重新定义成这样，反而变得不通顺，这根本不像释经，这更像是在回避经文本身。 Humble Probe，
Humble Probe，
大家都可以随便取名字。他问 Joe， 为什么有关玛利亚的信条在道德和属灵上如此重要，值得被提升到信条的地位？我想知道为什么有人会因为不信这些信条而冒着下地狱的风险。我觉得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理解，一个是为什么有人会如此坚持认为玛利亚有罪，甚至愿意冒着自己被定罪的风险。另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把有关玛利亚的教义定为信条？简单来说，有关玛利亚的信条其实都是关于基督的。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称玛利亚为神的母亲 Theotokos， 意为承载神者。原因是，如果你不相信他是神的母亲，那你其实就不相信耶稣是神，你的基督论就出问题了。所以，这一点必须搞清楚。所有关于玛利亚的内容都和耶稣密切相关。我们关心他无罪的原因之一，是因为我们相信他是新约的约柜。你从圣经里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比如撒母耳记下六章，大卫把约柜带进耶路撒冷。经文说他起来，去了犹大的山地三个月，想把约柜从犹大的山地带进耶路撒冷。在那里，有人碰了约柜，乌撒碰了约柜就被击杀，因为约柜太圣洁，不能随便触碰。所以他在那里待了三个月，然后他说：耶和华的约柜怎可到我这里来？最后他终于把约柜带进耶路撒冷，在约柜前跳舞。现在你可以把这和路加福音一张对比一下，连用词都很相似。经文说，玛利亚就起来，急忙往山地去，来到犹大的一座城。他在那里住了三个月。施洗约翰听见玛利亚的问安，就在他和耶稣面前跳动。他本身也是祭司的后裔。 这很重要，因为大卫在耶和华面前跳舞时穿的是祭司的衣服，而约翰就更加单纯了，因为他还在母腹中，什么都没穿，就在主面前跳动。然后玛利亚，哦，抱歉，是伊丽莎伯对玛利亚说，我主的母到我这里来，这是从哪里得的呢？如果你看到了撒母耳记下六章和路加福音一章之间的联系，一旦发现就很难忽略，两者有太多相似之处。如果说这只是巧合，那就太荒谬了，连用词都很像。大卫说，耶和华的约柜怎可到我这里来？伊丽莎伯则更谦卑地说，我主的母到我这里来，怎么会这样呢？这里有对比，但你也会注意到玛利亚正处于新约柜的位置，这也是我们重视的原因之一。如果有人说，我信以色列的神，但你们太重视约柜了，那他根本不懂犹太教，也不懂旧约的信仰。同样，如果有人觉得我们太尊崇哥巴拉王太后，他也不明白。以色列很特别，王权在君王手里，但王的荣耀不是给王后，像周围其他文化那样，而是给王的母亲。为什么会这样还有争议？但王后这个词从来不用来指王的妻子，哪怕是耶洗别这种很有权势的女人。相反，这种王室用语是用来指王的母亲的。你会发现王后这个词用在以斯帖身上，但她不是以色列的王后，你明白我的意思吧？所以他们有王后这个词，但他们只用来指别国的王后，不用来指自己王的妻子。他们用 Gebara 或 Gebara 来指王太后。所以如果耶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有母亲，懂旧约的人自然会期待他有很重要的地位。启示录十二章讲到生下耶稣的那位被安置在天上的宝座上，这也支持了这一点。如果把这些都当成比喻，那就是无视大量经文，真的很令人痛心。最后我想说的是，我们对信条的理解有很大的不同。如果你相信教会是被圣灵带领的，那我们当然希望有尽可能多的信条，因为这样能更清楚地认识神的启示。不是新的启示，而是澄清已有的启示，比如三位一体、基督论，这些都很重要。但如果你认为教会搞错了这些，或者只是猜测，那你就不会想要任何信条。这时候你也不会只保留基督论和三位一体的内容，你会说，如果我们不能确定自己是对的，就不能强迫别人相信我们的信仰。所以关于信条的问题，其实背后是我们对教会本质的完全不同理解。使徒行传十五点二十八分，耶路撒冷会议说，圣灵和我们定义，所以教会可以集体用神的权威来界定有争议的问题。作为公教徒，我们相信这表明教会被赋予了权威。这不仅仅是使徒们说的，是使徒和长老们一起说的。所以如果教会能这样做，那就应该用神的权威澄清更多事情。该捆绑的就捆绑，该释放的就释放。但如果你没有这个权威，就不是只把玛利亚的内容去掉，而是说，如果三位一体只是猜测，就不该要求人们相信三位一体。好的 ，JL。问，你能详细讲讲马可福音结尾的增补，以及教会为什么认为它是末世的吗？可以，因为我们相信是圣灵促成了这一切。其实我们也不能百分之百确定那是后加的，它的风格确实和马可有些不同，但语言学的论证也有限。古代的抄本没有封面，所以经常会丢失首页和末页。如果真是这样，那很可能是在很早的时候就发生了，以至于没有足够的马可福音抄本来确定原文内容。所以，要么是他自己，要么是别人加上了结尾。这个结尾是正统的，基督徒一直相信它是真实的，甚至是末世的。所以我想这样说，如果你相信圣灵默示一群人写下神的话语，却又相信这些话语会彻底丢失，最后一页被异端和虚假的内容取代，这就很奇怪了。
to believe that they then lost those irretrievably and that the last page was replaced with something that is heretical.
要记住 ，Ryan 的观点不仅仅是说马可福音十六点十六分不是耶稣亲口说的，他的意思是有人编造了耶稣的话，制造了虚假的教导，并把它放进了历代基督徒都认为是圣经的内容里，直到现代怀疑主义学者才开始质疑。我认为这对神的看法很糟糕。这对圣灵和末世的理解也很糟糕。照这种逻辑，你怎么知道圣经里没有别的整卷书是错的？你知道初代教会也有争议书卷，也许基督教的所有教义都是建立在错的书卷上。这种逻辑其实更像摩门教，他们说神末世了很多书卷，但都丢失或被篡改了，所以我们需要新先知。难道我们能随便捡起几本书就能分辨出来？不可能。所以我觉得这种反对意见最终会把你带到摩门教或者不可知论之类的立场。好的 ，Bedrake， 现在可不是 Drake 的好时候。抱歉，这是个说唱梗。我和妻子都是新教徒，但我想成为公教徒，他却不想。我该怎么办？我们十二月要迎来孩子，我一直在祷告，但我很害怕改变，也害怕家庭分裂。我要跟你说一件难听的话。耶稣说他来不是带来和平，而是带来刀剑。他说的正是这种情况。这是马太福音十点三十四分。经文说，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不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所以耶稣给了我们很严厉的话，一旦你意识到神邀请你去做一件事，你可能有一千个理由拒绝，但你还是得答应。我不会假装这很容易，也不会假装这不会在本来就紧张的情况下带来冲突，但你必须听神的声音，你必须去神要你去的地方。顺便说一句，恭喜你。另外，从实际层面来说，如果你和本频道的很多观众一样，其实我有一个高额捐赠者的群组，我们在 WhatsApp 或 Signal 上联系。我想他们当中也不是所有人。很多人他们的妻子还不是公教徒，我们一直在为他们祷告。他们都在为他们祷告。要明白，就像以弗所书六章说的，我们的征战不是属血气的，而是与执政的、掌权的征战，所以要为你的妻子祷告。也希望在看直播的其他人能为他祷告，让他的心能敞开。你可能会很想亲自劝他归信，但我建议你不要这样，尤其是在有新生、压力很大的时候。你可以给他《归家之路》这本书，也许可以一起读。你可以分享自己的信仰历程。但如果他觉得你在逼他成为公教徒，而他还没准备好，我觉得结果不会好。所以要耐心温柔地对待他，要知道神比你更希望他成为公教徒。同时你自己也不要害怕先成为公教徒，要相信神既然开始了美好的工作，也一定会成全。奥利考电说， Joe Ryan 不是个笨蛋。Joe 加油赢下辩论。其实他对圣经的了解还不错，他对某些事情看不见，但我觉得他人很友善。他的圣经知识不错，能引用很多经文。我觉得他未必理解自己引用的很多内容，但他确实能引用很多经文。我并不是想贬低他，我很乐意再和他辩论或对话。说实话，我有点难过，因为我知道他和他那一派的人都很确信自己有正确答案，觉得不用听别人意见，只需要去解决别人的问题。但问题是，如果他们真的愿意听听别人意见，对他们自己的属灵生命会有很大帮助。我不确定他们有多常这样做。我在辩论一开始就提醒过，我说过，这场辩论不是关于两件事，不是说洗礼是必须的，好像神不能用别的方法。 神确实有别的方式，所以别再举十字架上的强盗可能没受洗的例子。如果你把洗礼看作归入基督的死，那个强盗也经历了这一点。所以问题不是洗礼是否必要，而是洗礼是否拯救你。第二，这场辩论不是在讨论公教会是否真实。你可以有一千个理由认为公教会是错的，但你仍然可以是相信洗礼拯救人的路德宗、英国圣公会或东正教徒。我本该更明确地说这一点，因为几乎整场辩论都在说公教会在称义问题上错了。你觉得公教会在称义上错了？我其实不在乎。当然，从某种意义上我还是在乎的。我希望你能更好地理解称义，这对你的救恩有益。但这不是这场辩论的主题。我说不在乎就是这个意思，这不是辩论的焦点。所以就是这样，大致就是这样。我最近发现一个新教频道 Cleave to Antiquity， 他们一点也不喜欢公教徒。可以说他的很多内容都是在回应公教会和东正教的论点。他们有一场辩论后的直播，英国圣公会和路德宗的人都说，我们相信因信称义，也相信洗礼拯救人。但评论区的人觉得，只要有足够多的经文支持因信称义，他们就能赢下洗礼的辩论。其实不是这样的。他们好像完全没意识到，除了浸信会和公教会之外，还有其他立场，结果就错过了整个辩论的一个维度。所以我觉得这其实是一种无知，或者说自以为已经拥有一切，不需要听别人意见的自满。但我不觉得他笨。Jeff 说，我很喜欢你被问到，如果神问你为什么让你进来时，你的回答和行为毫无关系。他当时被问住了。谢谢。其实有一篇很有帮助的文章是 Richard John Neuhaus 神父写的，叫 Born to Die， 好像是这个名字，或者叫 Death on a Friday Afternoon， 不是 Born Towards Die， 也许吧。其实我也不确定。Neuhaus 有一篇文章提到，他有时候信心也很软弱，所以他甚至不会靠自己的信心，只会求神的怜悯。因为就算说看我的信心，其实还是在靠自己的功劳，所以他既不靠自己的信心，也不靠自己的行为，他只仰望神的怜悯。那神的怜悯是怎么临到我们的？是借着信心，也借着行为。但你必须先把这个根基打好，其他一切都从这里出发。所以连这个问题的提法，其实在根本上就误解了神救恩的运作方式。好的， P 说， Westhoff 还有 Ryan 现在都愿意根据文本批判学者，这些人往往是无神论者的话，把圣经的一部分删掉。如果他们继续跟着批判学者而不是教会走，我觉得新教很难存活下去。我发现现在网络上的福音派越来越混乱，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以前比如美国南方有些地方是很封闭的福音派或基要派社区，但现在有了互联网，他们会接触到来自公教徒、怀疑论者等各种挑战。他们听得越多，自己的信仰体系就越难应对这些挑战。所以你会看到一些聪明人，比如你提到的 Westhoff， 没人会否认 Westhoff 很聪明。他们把这些内容纳入自己的体系，但其实这些内容和他们的信仰体系并不兼容，而他们又缺乏更深的系统神学来应对。我对 West 的情况不太了解，所以不好多说。但就更广泛的福音派来说，我确实觉得有个危险，就是他们不知道怎么应对各种挑战。上世纪七十年代 Roe v. Wade 案件通过时，今日基督教还为堕胎合法化叫好，后来真的是靠公教会的力量才把他们从这种疯狂中拉了回来。你可以查查反堕胎运动的历史，就能看到这些。Hi, Mark. Caprice, 他打了个招呼。Cosmic Catholic 问，你看过 Wardland 博士关于初代教会和洗礼重生的视频吗？没有，但我应该去看看，我很感兴趣。就像我说的， Everett Ferguson 写了几百页关于这个话题，如果 Gavin 有视频质疑这个观点，我很想看看。 关于洗礼重生的论据，我在《初代教会就是公教会》这本书里写了很多。我有一整章专门引用教父们谈论在洗礼的水中重生，还引用了约翰福音3:5。我实在不明白，怎么有人能绕开伊纳爵、艾仁纽和殉道者尤斯丁这些二世纪的教父，他们都明确谈到这些内容。有个很有意思的点，我在辩论里没来得及展开。以西结书36章，神应许要用清水洒在我们身上，带来属灵的益处。早期教父们都认为这明显是在讲洗礼，他们都把这些联系起来。Billy Knight 说，我真希望新教徒别卖圣经，不然 Ryan 就麻烦了。没错，有些东西能拯救人，但生产它也要花钱，你可能还得靠它赚钱来维持。这其实是个很奇怪的争论。Daniel 说， Ryan 说只要信靠基督的死就能进天堂，他没意识到其实他是在信自己信靠基督的死能拯救。对对，就是这样。我明白你在说什么。有些新教徒会说唯独信心就能得救，那很好，我们也有信心，我们也相信耶稣说洗礼拯救你们就是洗礼拯救我们，因为我们有信心信任他，也愿意照他的话去做。但他们会说不行，那就不算了，因为你靠的是自己，不是基督。其实不是，我们只是照他吩咐的去做，这不是一回事。想想看，割礼对基督徒来说之所以不好，是因为他们说，耶稣说的对，但我还得多做点别的，以防万一。但洗礼不是这样，我们不是说耶稣没叫我们受洗，但我们还是要去做。不是的，唯一受洗的理由就是耶稣说要受洗，你相信他，顺服他。这种顺服在罗马书里被称为信心的顺服。就像希伯来书11章说，因着信，然后列举了一堆人做了什么事，把信心的顺服和信心的行为对立起来，和圣经完全不符。这种方法行不通，因为你得把信心的描述拆开，把信和行分开，但其实他们在希腊文 pistis 里是一个概念。Anthony 问，基督的死为什么是美善的，能救赎人？这个问题很大，留到最后几分钟来讲。我建议你去读圣托马斯·阿奎那在《神学大全》里的解释，是在第三部分 Tertial Parts， 是第46、47、48题。他详细讲解了基督的死是如何起作用的，特别是在第48题，分别从功劳、赎罪、祭献、救赎等角度解释了每个概念的意义。我简单说一下，基督教对十字架的看法不是说圣父把愤怒倾倒在基督身上，让他代替我们受刑罚。这种观点从根本上说不是基督教的。耶稣说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从我，所以无论他做什么，都不是替我们把十字架拿走。罪的工价是死，不只是肉体的死，更是与神永远隔绝。耶稣并没有承担这种永远的隔绝。所以如果你学到的是代罚赎罪论，那是不对的。这种观点和三位一体的基督信仰不兼容，因为他把圣父和圣子对立起来。你不能既说耶稣在地狱受咒诅，又说他完全是神。这两者根本不兼容。你要么否认耶稣的神性，要么否认地狱的本质，这样下去只会走向错误。所以最好还是参考圣托马斯·阿奎那关于功劳、赎罪、祭献、救赎的论述。简单来说，就是把我们所有罪的重担都加在一起，基督承担了这一切，并且献给神的比我们所有恶行都更蒙悦纳。比如在约翰福音10章，耶稣谈到这一点，他没有说我要舍命，父要向我发怒。他说，我父爱我，因为我将命舍去，好再取回来。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所以基督以自我牺牲的方式献上，比我们所有罪的重担都更宝贵。这表明耶稣完全以神性和人性的方式在工作，他既是祭司又是祭品。圣托马斯也谈到，基督为什么选择用这种方式救赎我们，其实他本可以用别的方法。
Christ would choose to do it in this way, since there are other ways.
他举的一个例子是，想想你孩子犯错的时候，你可以自己把问题解决的比他们好，但如果你和他们一起解决，对他们的尊严和主动性更好。所以，基督成为我们中的一员，来拯救我们，让人类曾经带来世界上一切灾难，也能因十字架而夸口。
Also has the great glory of the cross to boast.
不是靠我们自己，而是靠我们中的一位。我们在他的人性里与他联合，更深的在属灵上与他联合。这就是救赎的实现方式。当然还有很多可以说，但绝不是那种交易式的代罚赎罪论。Aaron 打赏了一大笔钱，却没留言。太棒了，谢谢你，你太好了。你知道吗？今天我们就多聊一会儿吧。Templar 说，好吧，我这边还有很多问题，我可能没法把所有问题都答完，所以我会尽量回答剩下的一些问题。我可能会答得快一点，因为我宁愿现在给你们一些答案，也不想让你们等两周再来。如果你还没打赏，那我就不会回答你的问题了，真的不会回答你的。好的， Templar 说，我是英国圣公会的。你叫 Templar， 还信英国圣公会？好吧，挺有意思的。不过谢谢你参加那场辩论，也指出了管理员的行为问题。在你发生之前，情况真的很糟糕。那就好。我是说，听着 ，Jeremiah 是个很棒的人，他真的很善良。他的神学观点和我差别很大。他认为公教徒陷入了危险的错误。我对改革宗浸信会也是这么看的。但他是个绅士，我觉得他很有道德。他只是想经营一个小频道，需要很多管理员，但那些管理员并不中立，甚至还骂人是拜女神的，做了很多疯狂的事。这让我想起英国皇家空军进驻北爱尔兰的时候，当时有些极端反公教的苏格兰年轻人被派去北爱尔兰维持秩序，结果他们马上就和新教民兵合作，攻击折磨公教徒，结果一点用都没有，事情发展得很糟糕。管理员不是干这个的，警察也不是干这个的，当然这次没到那个地步，但我只是联想到这些。如果有人立场太强烈，又不会真正做中立的管理，我能理解。比如，我们请 Bart Ehrman 来和 Jimmy Akin 辩论。我想，如果那场辩论有公教徒做管理员，他们很难让无神论者在评论区喊我们的人赢了。如果他们觉得对方赢了的话，所以我觉得这很正常，但我也理解大家对最近两次管理问题的失望。Aaron 问Ryan， 真的相信只要你口里承认信基督，即使明知故犯严重的罪也能上天堂吗？我不能替他说话。据我了解，他和 Ray Comfort 辩论过是否真的需要顺服基督，因为他说顺服不是行为，只是一个动作。这样的话，我真的看不出为什么魔鬼不能得救。如果你只需要相信耶稣能做他说的事，不需要顺服，不需要爱，不需要信靠，不需要行动，只要相信他能做，那魔鬼早就符合条件了。我问 Ryan 这个问题时，他只说那些应许不是给魔鬼的，这根本不相关。圣经里没有说你必须相信专门给你的应许才算信心。比如撒拉相信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这也是信心。如果有个和亚伯拉罕没关系的人听说神应许他成为大国也相信了，这同样是信心。所以如果只要相信神有应许就能得救，那魔鬼也该得救。雅各书也提到这一点。如果你对信心的理解是这样，那就不是圣经的信心。 Winston von Tost 引用启示录7:14，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 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没错，圣经里有很多洁净的语言。如果把这些都当成毫无意义的比喻，甚至和洗礼毫无关系，那就太奇怪了。
strange misinterpretation.
Ryan 的整个论点其实就是洗礼错了，因为他和唯独信心矛盾。我认为唯独信心是错的，但如果你持有历史上的基督教或新教对唯独信心的理解，你还是会相信洗礼拯救人，因为宗教改革者就是这么认为的。而且，不管你怎么看因信称义或唯独信心，提多书三章很明确地说，我们不是靠自己所行的义得救，我们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得救的。所以无论保罗说的行为指什么，他都没把洗礼算在里面。提多书三章明确不是。丹六佛说，你应该问他，圣经哪里说神会问你为什么让你进天堂？你还可以问他，彼得前书里彼得教导洗礼拯救人，那他是不是下地狱了？我觉得他只会说，哦，是的。虽然彼得说这是借着水得救，但他们会说挪亚方舟其实不是借水得救，也不是靠方舟得救。所以这根本不是讲水，也不是讲属灵的洗礼。我觉得这根本不是释经，你只是在回避你不懂的经文。但我不觉得他会说彼得下地狱了。不过你说的对，神不会问你为什么让你进天堂，那其实只是想象出来的情节。我在福音派圈子里经常看到这种说法，如果神问你为什么让你进天堂，你会怎么回答？如果神真的问我，那我麻烦可大了。神为什么要问我？他会直接告诉我，圣经就是这样描述的。比如绵羊和山羊的分别，他会根据我对所领受的信心和爱的回应来判断。他就是这么说的。你可以去读马太福音。爸问 Joe， 你还会和 Ryan 在辩论吗？你会考虑做一场关于圣餐的辩论吗？有些东正教和公教徒已经回应了 Ryan 关于象征说的观点。我觉得我会再和 Ryan 辩论，但关于圣餐，他是不是最合适的人选，我不确定。我也不确定。我对下一场辩论的主题持开放态度。我觉得和 Ryan 互动很愉快，我并没有觉得不高兴或者被冒犯。我其实很想和 Wes Hall 辩论圣经正点的问题，但一直联系不上他，也不知道他愿不愿意。我就把这话说出来，看看有没有人能促成这件事。丹六佛说，尤西比乌其实并没有否认马可福音的长结尾。说得好，我记不清了。Ryan 说过尤西比乌否认过吗？ Matt 问，教会一开始就要求已婚神职人员守独身吗？我听到过不同的说法，这个问题有点复杂。有一种古老的做法，可能可以追溯到使徒时代，就是至少定期守独身。公元300年代最早的教宗法令就提到过这个问题。所以说，这是中世纪晚期才有的规定是不对的。我们知道犹太祭司在献祭前几天会禁欲，而且所有使徒似乎都过着独身生活。所以很有意思，你问耶稣结婚了吗？新教徒肯定会说，当然没有。那你怎么知道的？其中一个理由是，如果他结婚了，我们肯定会听说他的妻子和孩子，但我们没有。那你再问，那使徒们的妻子和孩子是谁？能说出一个名字吗？说出一个妻子，一个孩子的名字，结果一个都没有。最接近的例子是，彼得有岳母，但你知道还有谁有岳母吗？官夫。至于彼得，在马太福音十九章有一段经文，我知道有人会误用，我等会儿会讲。马太福音十九章，彼得对耶稣说，看啊，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了，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在上下文里，耶稣刚讲完离婚和婚姻，也讲了为神国成为太监的人，还讲了让财主放下一切跟随他。所以彼得回应说，主啊，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了，那我们要得什么呢？耶稣回答说，凡为我名撇下房屋、弟兄、姐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必要得百倍，并且承受永生。很明显，这里面包括了对独身者的应许。马太福音十九章前面说的为神国成为太监，这里撇下儿女不是说把孩子丢在快餐店然后去跟随耶稣，意思是你放弃了做父亲的权利，为了神国去做属灵的父亲。耶稣明确是回应彼得，这也暗示彼得就是这样生活的，并且会因此得奖赏。因为彼得问的是我们要得什么，如果耶稣不是在说彼得自己的情况，那他对彼得说这些就很奇怪了。难道是说别人会得很多，你就知道吧？对了， 还有一段经文，我敢说你们评论区肯定有人提到，就是哥林多前书里保罗说彼得有妻子。答案是他没有。哥林多前书第不是第九章。被断章取义的那句话是，难道我们没有权柄娶信主的姐妹为妻，带着一同往来，如其余的使徒和主的弟兄并基法一样吗？听起来好像很清楚，基法就是彼得，所以好像是在说彼得有妻子。但如果你看脚注，会发现这里的词其实不是妻子，而是女人或姐妹。那这段经文到底在讲什么？是在讲婚姻还是别的？答案是讲的是经济支持，不是婚姻。这和我们前面讨论的内容很契合。圣保罗说，这就是我对那些查问我的人的答辩。难道我们没有权柄靠福音吃喝吗？难道我们没有权柄带着一位姐妹同行，如其余的使徒和主的弟兄并基法一样吗？难道只有我和巴拿巴没有权柄不做工吗？注意，他在第六节解释了第五节的意思。接着他说，有谁当兵自备粮饷呢？有谁在葡萄园不吃园里的果子呢？有谁牧养牛羊不吃牛羊的奶呢？我说这话是照人的意见吗？律法不也是这样说吗？因为摩西律法记着说，牛在场上踹骨的时候不可笼住他的嘴，也就是说，从第三节开始讲的都是我有权利领工资，但我没有这样做。那第五节里的女人是什么意思？耶稣和使徒们避免买卖圣职的方式之一，就是像路加福音八章那样，由妇女用自己的财物供给他们。路加福音八比三，前三节列举了几位妇女。经文说，他们用自己的财物供给耶稣和门徒，所以他们是靠富有的妇女捐助生活的。如果你是富有的女士或者任何人，也可以去 shameless.com 支持我，但这就是重点。所以保罗的意思是，我本可以开个 Patreon， 但我没有。这一点他做得很好。现在有很多人都在用 Patreon， 所以总的来说，圣经没有说彼得或其他使徒结过婚。很明显，独身是常态，但我们不能说这是使徒时代的强制规定。所以现在也有已婚但不守独身的祭司，但更早期也更符合犹太祭司传统的做法是，即使已婚，在献祭前也会禁欲。这意味着早期教会很多已婚祭司每周至少有一部分时间是独身生活的。Charles 说，我知道自己想归信公教，但我觉得自己更多是在头脑上认识，而不是在心里。有什么建议吗？我自己的经历其实也有点像你这样，你能意识到这一点其实很好。我在真正愿意用更公教的方式讨神喜悦之前，已经在理智上相信了公教。我觉得能意识到这一点就是第一步。渴望成为圣洁，就像圣托马斯·阿奎那对他妹妹说的那样。他妹妹问，怎样才能成为圣人？他回答，愿意就行。只要你有这个渴望，因为这渴望来自神，然后照着去做，你就会成为圣洁的人。所以让这种渴望成为改变你的动力，顺着你理智上的确信去行动，这样你才能活得真实，然后你会发现你的生命变得更加丰富。我经常和从新教转为公教的人交流，我会鼓励他们注意一件事，当你开始参与圣事，尤其是那些原本就是很虔诚的新教徒，后来成为公教徒的人，我让他们回顾自己的生活，绝大多数人都说他们现在的生活比以前更圣洁了。不是说他们在自夸，而是他们和罪的挣扎没以前那么大了，或者能做到以前做不到的事，甚至有些变化是你提醒他们才注意到的。所以我建议你相信这是真的，渴望这样的改变并付诸行动。Dodo Samson，
Dodo Samson，
抱歉 Dodo， 我不是想笑你，只是你的名字真的很有趣。 Dodo Samson 说， Joe 向你致敬，辩论太精彩了。 Ryan 做了一个辩论复盘，里面有很多谬误，大概有20分钟。你以后有兴趣回应一下吗？愿神祝福你，来自荷兰的问候。我希望我没有冒犯到什么荷兰名字，只是英文里的 dodo 是一种因为太笨而灭绝的鸟。所以如果有冒犯请见谅，其实这对 dodo 鸟也不太公平。不过总之我有回应过，或者其实没有。我记得我有回应过 Ryan 的某些话，基本上就是感谢他。我不记得是不是，对，好像是他昨天做的直播，我也不知道他有没有保留还是删掉了。我觉得他把所有负面评论都删掉了，所以你在他的直播下看不到多少评论，因为大家都在说你没赢，你表现不好。他删掉这些评论，让人以为他赢了。我不会做这种事，我觉得那很无聊。我们偶尔会删掉那些真的在攻击别人的评论，尤其是让其他观众感到不适的那种。我们希望大家能安心评论，不用担心被攻击，但我不会像他那样删评论。还有人问，点 net 下一场要和 William Albright 辩论，你觉得他会退缩吗？我觉得他不会退缩。我觉得他自己认为自己赢了，或者至少他的粉丝认为他赢了。至于除了那些死忠粉以外的人都不这么看，他好像也不在乎。我回去看了评论，只找到一个公教徒觉得他赢了，而且理由很奇怪，就这一个。有很多公教徒觉得我赢了，也有很多浸信会觉得他赢了，这很正常，他们在辩论前就这么想了。我在找那些不支持公教立场的人，结果有不少人说我同意 Ryan 的观点，但这场辩论他输了。我觉得他输不是因为他不聪明，而是因为他没有圣经根据，他的立场根本站不住脚。如果你觉得还有别人能为这个立场辩护，我也很乐意和他们辩论。 The Lad 说， Joe， 你做的这些真的很感谢，真的很感激。你能推荐一些关于早期教父信仰但不太难读的书吗？我想给朋友看，但不想让他压力太大。克里 Jimmy Akin 的 The Father's No Best 就是一本教父语录集，按主题整理，都是教父自己的话。我其实喜欢让大家直接读教父原文，但我理解不是每个人都习惯这样，所以如果你想知道教父们对某个教义的看法，这本书直接引用他们的话。比如关于圣餐，有本很好的书叫《The Hidden Manna》，作者是 James O'Connor 神父，里面整理了早期基督徒的信仰。这本书前半部分特别好，后半部分讲现代圣餐神学争议，你其实不用看。O'Connor 对教父的讲解很到位，他会引用教父的话，然后用很清楚的方式解释每句话的意思。我自己的书《初代教会就是公教会》也有一章讲圣餐，还有洗礼、主教、福音书等章节。我尽量写得通俗易懂，而且只引用了公元200年以前的教父。有一两处例外，但我基本只引用了使徒时代或使徒门徒时代的教父。比如公元180年的艾仁纽，他本人没见过使徒，但他的老师见过。这样，如果你有圣经问题，可以直接问波吕贾约翰怎么教导这个问题，波吕贾就能告诉你。Roxy 说，让你在辩论中读那四段经文确实有点难为你了。我之所以要希腊文，是因为有些圣经把顺服错译成相信。明白了，我刚买了你另外两本书 Pope Peter 和 The Eucharist is Really Jesus， 那就好好读吧 Roxy， 很想听听你的感想。 EG 说，实话我不会念你的姓 Starkovitsai， 可能念错了。他说2025年8月15日来克罗地亚庆祝圣母升天节吧。如果你在欧洲看这个直播，喜欢 Seamus Pray， 我以前在欧洲住过3年，很想再回去，给我一个回去的理由吧。我们可以这样做。我们有个负责活动的同事，我本来想把他的邮箱公布出来，算了，还是不公布了。 你可以自己去找，我可不想惹她生气。但如果你在欧洲，找个我日程表上没安排的时间，然后联系我。如果能凑够人，比如，而且我有个兄弟住在西班牙，我很想去欧洲，可能还会带家人一起去，他们可以在那边玩，我去做讲座。那样太棒了，欢迎联系我。当然，机票、住宿和讲课费要报销，尤其如果有更多人感兴趣，可以分摊费用，这样就不贵了。No one 说，我不是公教徒，但作为前摩门教徒，你的内容给了我希望。我现在想成为东正教徒，请为我祷告，祝福你。我本来想说为 No one 祷告，但听起来怪怪的，所以请为这位朋友的属灵旅程祷告。这真的很美好，我为你感到高兴。我当然希望你成为公教徒，但你现在的选择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甚至不只是平移。你将进入一个有真实圣事的真正教会，这很棒。我对摩门教有很多爱，但你现在的选择确实更好。Minerissa Bonus 说，在辩论中 ，Ryan 认为，虽然割礼不是男人或男孩自己做的，但仍然算作行为，所以他认为洗礼也可以算作行为，进而说公教徒相信因行为得救，唯一的区别只是割礼属于摩西律法吗？还是有更有说服力的区别？你能详细解释一下为什么 Ryan 的论证不成立吗？科里，我前面提到过，依靠割礼的人是因为他们对耶稣的信息信得不够，接受洗礼的人之所以受洗，是因为他们相信了耶稣的信息，这两者有天壤之别。至于行为这个词，至少有三种不同的含义，它可以指善行，可以指人的行动，也可以指律法的行为，就是律法要求的那些事。所以保罗在批评行为时，通常指的是律法的行为，而洗礼显然不是摩西律法的行为，它也不是那种意义上的人的行为，也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善行。没有人会说，我真是个好人，我小时候受过洗，没人会这样说。所以行为的常见含义都不适用于洗礼。提多书三章也明确说，洗礼不是行为，割礼是摩西律法的行为，不是受割礼者或行割礼者的行为，而是律法的行为。所以如果有人相信不是靠基督得救，而是靠遵守旧约律法得救，他指向的是基督以外的东西，而指向对基督的忠诚就是指向基督里面的东西。好的，二说，你做了神的工作，先生，你带着爱心又带着力量去辩论。 Ryan 的异端言论让人难过，他贬低圣母的方式令人作呕，听到有人贬低玛利亚，我真的很心痛，我觉得他们真的错过了什么。 Daniel 问，你愿意用 Streamlabs 吗？这样我们打赏的钱就能100%给你。我不想让无神论的 YouTube 抽走30%的打赏。 Daniel， 我跟你说实话，我其实不太懂你说的那些词是什么意思。我不知道 Streamlabs 是什么，但我喜欢能拿到全部打赏的主意。不过其实我也拿不到全部的钱，有很多都归 Catholic Answers 了。不过如果这个方法不难用，那就太好了。如果你是说有这种办法，那当然可以。这大概是史上最容易说服我的事了。我看到评论区有个 Ikebo 校友，所以为 Boz 加油。 Boz 是 Washburn 大学的毕业生。我今天早上发现自己用的是我老婆大学的马克杯，她有个托马斯阿奎纳学院的杯子。我发现我自己没什么 Washburn 的纪念品，所以借这个机会给母校打个招呼。顺便说一句，如果你懂拉丁文， Alma Mater 意思是慈母，用来形容母校很贴切。 Connor 问，反对洗礼重生最有力的论据是什么？还有没有你觉得难以回答的论据？我觉得最有力的两个论据，第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某种意义上洗礼是新的割礼。割礼没有信心就不能拯救你，所以洗礼也不能。但这其实是错误类比，因为洗礼和割礼并不是各方面都一样。比如我们不是只给男孩施洗，所以这个类比有点误导性，但我能理解它的吸引力。除此之外，如果你把唯独信心理解为完全没有人的努力，没有任何人的行为，没有任何动词，那你就只能说洗礼不能算在里面。但这样的话，其他任何东西都不能算在里面。如果我必须读圣经，那也是一个行为。 如果我必须去教会听福音，这些都是行为。所以如果你把人的主动性完全从救恩中剔除，那你连信心都得去掉。你只能这样，因为信心本身包括相信都涉及人的行动。所以这个论据看起来好像能反对洗礼，其实是反对整个基督信仰，变成神想救谁就救谁，我们连相信都不需要参与，这就乱套了。好的，Buckeye Joe， 你从哪儿来的？哦，那是 Cotton Eye Joe。算了，巴开智说，信徒在受洗前就已经是信徒了，显然在受洗前就得到了信心的恩赐，所以洗礼并不是把信心注入他里面。这句话有引号，我不太确定这句话的意思，但有很多例子，比如《使徒行传》二章，有人相信基督信仰是真的，然后我们就来看《使徒行传》二章，这在辩论中也提到过。《使徒行传》二章，五旬节那天，彼得站起来向众人讲道，众人觉得扎心，对彼得和其余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 Ryan 的观点是，他们没有直接说我们当怎样得救，但从第四十节的上下文来看，讲的就是这个。彼得说：“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世代。”所以这些人是还没得救需要得救的人。那他们被吩咐要做什么？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这里的叫你们的罪得赦，意思是为了使你们的罪得赦，绝不可能，也不是说因为你们的罪已经得赦。所以有可能你听到福音相信是真的，但你仍然需要悔改，需要罪得赦免，而你是在洗礼中得赦免。在使徒行传二章里没有什么好理由可以反对这一点，真的没有。所以有人说也许还有别的方式，但这并不否定我们刚才看到的内容。当然，耶稣有没有可能用别的方法拯救人？当然有可能。当然，旧约时代也有人得救。所以一方面我们说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就是耶稣的名。但他在降生前也拯救了那些不知道他名字的人。使徒行传，不，希伯来书十一章里就有很多这样的名字。所以我们被要求的那些条件，神是可以豁免的。但如果说因为神可以豁免这些条件，所以他一定会豁免，所以我就可以无视他要我做的得救之事，那就是属灵自杀。这就像这样，比如说我以前在大学做过兼职讲师，如果有学生遇到特殊情况，虽然没发生过，比如说学生的父母去世了，我可以说你这次作业可以不用交，这不会影响你的成绩，或者说没关系，不用担心。但如果其他学生听到后以为哦，作业是可选的，然后就不做了呢？他们就会得零分，他们会挂科，因为我有权豁免，他们没有。同样，神有权豁免像洗礼这样的要求，而我们没有。所以我们受圣事的约束，神却不受约束。其实最明显的例子并不是十字架上的强盗。十字架上的强盗可能原本是个离弃信仰的门徒，我们并不知道他有没有受过洗。我记得 Ferris 指出过这一点，我觉得很有意思。我也愿意承认他很可能没受过洗，但这和不能受洗的人不会因为没受洗就下地狱这个事实无关。同样的例子还有使徒行传十章的哥尼流，他在受洗前就领受了圣灵。为什么？因为这是他唯一能受洗的方式。你在使徒行传十点四十七分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些人既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于是就吩咐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他们施洗。这不是可选的，只是因为他是外邦人，如果不是圣灵显明他们可以受洗，门徒本来不会给他们施洗。好的。 Sanity Revolt 说，帅哥你好，今天是 Josiah 星期二，我希望大家都去 Pines 节目留言说 Josiah 很奇怪，辩论时的直播聊天室真是可惜，你真的很棒。反正我就是来搞怪的。哦，我还没说到那部分，大家就已经说你奇怪了，所以我不是在冒犯你。谢谢你 ，Josiah。Graceful Journey 说，兄弟，谢谢你的付出。我和妻子以前是耶和华见证人，刚刚在公教会领受监证，太棒了，太好了，很高兴听到这个消息。原来耶稣就是神。再次感谢你所做的一切，你对我的归信影响很大。如果你不知道耶和华见证人的基督论有问题，可能不太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好的。 剩下的问题留到下次直播。Vanessa 把这个写进来是怕我一直讲下去。感谢 Vanessa 做了这么多幕后工作，也谢谢大家。听说 Sam Shamoon 和其他很多人也在这里 ，Six with Sarah 也在，很高兴大家都来捧场。哪天我们应该搞个，我只是随便说说。如果你们有兴趣，可以通过 Super Chat 多打赏点告诉我。我们要不要试试搞一场直播，让这些人不只是评论，而是真的上节目？还是说那会太混乱？我觉得那会很有趣。我很想见见，我得搞清楚 Ferris 的全名，我甚至不知道他的姓，我猜是 Will， 但不确定。好吧，就是这样。如果大家都能上节目，肯定很酷，虽然可能有点乱，但如果你们有兴趣，我们可以试着邀请他们。好的，爱你们大家，愿神祝福你们，周四有新一期节目，平安。
Peace.